各位，我们看讲题会知道，今天我们要讲的道呢是有关服事的信息啊。这个服事，服事神，服事教会，那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看法。有些人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那有些人说我们越服事主，我们越得到祝福。不管怎么看法呢，各位，我们在教会都会看到有一个现象。有很多人在服事主、服事教会的时候呢，真实的遇到一些瓶颈啊。有些人说生活太忙，时间不够，有些人说做教会的事务呢，繁杂的东西太多，或者有些人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觉得没有同工们的帮助，然后有一些甚至在服事当中就受伤啊。所以各位，服事当中呢，虽然是这么荣耀的事，但是总是遇到有相当的有一些复杂的事情啊，甚至有一些瓶颈，有一些现实。所以呢，在这个服事的事上，我们常常会看见有一些人日子久了之后，慢慢就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旁观者啊，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只有做崇拜，那做完崇拜之后呢，就快点离开了，那然后不多参与任何的事情。或者我们有听说过有一些人可能从在教会，曾经在教会里面因服事受过很多的创伤，很多的冲击之后呢，离开那个教会，到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他的一个教会里面，也坐在教会的后座，在那个地方呢，那他们渐渐的就成为一个礼拜堂徒。那你叫他服事呢，他说我不服事，我来到这个地方是要休息的啊。那为什么要休息呢？因为我以前一直在服事，我一直在给，我没有得，所以现在我要休息来能够多得。那你问他，那你要得什么呢？要得一个感觉吗？或者得一股能力吗？或者你要得多少才够呢？他说不知道啊，总之就是要多得。那么各位，这些我们在教会久的人都会知道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我们很多的人都知道我们应当服事主，尤其我们的生命已经交给主之后，都知道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这是圣经说服事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不得不要面对有一些服事当中的瓶颈，服事当中遇到的有一些冲击。那么各位，我们先回到圣经来了解为什么圣徒要服事啊？因为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起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下一句怎么说？神赐福他说，对，赐福，这是神口里的话。所以口里说你要生养，你要治理，你要管理，一切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各位，荣耀不荣耀？福不福啊？极大的祝福，对不对？那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上帝在亚当身上下面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为他预备配偶吗？不是，马上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在那个地方服侍神，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的荣耀的服侍里，很奇妙的，上帝口里面讲的那个服、管理、治理、生养，很奇妙奇妙的就体现出来，有智慧临到他，管理的智慧，有治理的，有一些启发，有些创意，就向他显明，他就活出来。甚至他在服侍神当中呢，神看到他一个人不好，对不对？然后就为他预备配偶。所以呢，配偶也好，或者同工也好，很多人说我服侍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同工。那你在服侍神当中，那个你的同工就这样的出现了。各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吗？如果你没有服侍，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恩惠？你怎么能够会实际的感觉到 实际的用到那个福。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一讲到服事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关上的，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劳动，要处理事物，要处理人，然后一直在给，一直在给啊，然后呢慢慢的心里面就枯干了，那枯干是他实际能够感觉到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样枯干的光景里面呢，有时他去到有一些教会，那有一些教导，特别教导恩典的时候，教导不对的哦，这样的枯干的人来的时候呢，那这样的教导说，上帝要的不是你们的服事，上帝要的是你们的心，对不对？有这样的话，对不对？就出来了。或者说，上帝要我们享受恩典，不是要忙着服事。那各位，这句话对心灵在服事当中有枯干、有受伤的人一听的时候，哇，很有共鸣，对不对？我马上听的时候，对对对对，那上帝要我们的心，各位，你们要小心。当你们这样听的时候呢，你们是凭着你们的感觉，凭着你们现在的一些受伤或者一些需要来听的，那并不是真实的真理。各位，我们使徒保罗怎么说？我们怎样？我们竭力多做主工，对不对？我们服侍神，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但是他说，这原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的恩，那个恩与我同在的。各位，如果你没有服侍神，神口中讲的你管理、治理、生养的那个福气、那个恩惠，你怎么能够得到啊？你怎么能够恩上加恩？你怎么能够遇到更蒙恩的人，有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遇到？所以各位，信仰呢，不是单单各位，当各位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你很难受的时候呢，人通常很难受，他是直接去找理由，哦，就马上看，哦，服事太忙。但是服事里面的无限的恩惠、无限的潜能、上帝无限的帮助，这个是很多信徒没有经历到的，也因为在遇到瓶颈的时候呢，他们萎缩起来。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体贴自己的难处，然后进到那样的光景。我们无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先回到真理。真理怎么说？我们服侍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服侍神，他不是，虽然看起来是他愿意的，但是呢，不是他，乃是神的恩。各位了解吗？所以各位，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知道了，当一个人身上他所经历的恩典更大，他服侍的那个乐意、那个动力是更大的。阿们。各位明白吗？这是真理中的真理，这也就是活在恩光中的服侍了。那么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哦，那为什么服侍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教会服侍里面在这埋怨呢？然后心里常常无助，然后动不动就有摩擦吵架，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啊？既然牧师你讲的这么美，圣经讲的这么美，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实况来讲实际这样发生？那是因为你的服事不是被恩光照耀的服事，你在服事不小心进到人的服事。什么叫人的服事？各位，人是有限的，人的眼光是狭窄的。你服事的时候，明明被恩典的主差派的，一做事物的时候看环境、看人、听人讲的话、看情况、看时间有够不够。各位，这个来了，开始呢好像恩典减少了。然后人的服事是什么？不靠圣灵的。人的服事是一有事物的时候啊，用力要做，对不对？马上自己的力量就出来。人的服事是不靠信心的，靠自己的有一些小聪明、靠才能，或者有时候呢，你不靠信心的时候呢，你是被什么推动？你是被惧怕推动，所以怕做得不好，怕等下跟人摩擦有对峙，怕等下时间不够，对，有这样的怕，各位，惧怕里面的。所以你害怕的时候呢，你做出来的服事，你会发现的，你很多的局限，然后越做越没有力量，好像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尽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呢， 我们就会知道了，人本的东西是用不到神的恩典的。你说牧师，我们没有这样，我们都是服侍主，我们都是。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都是起初服侍的动机对象都是主，也被主差派。但是事物的性多了，人的需求多了，各位，人的眼睛更是要连接于天上的，不是连接于事物的。虽然人有说话，情况有繁杂，但是心中的主怎么依靠他，怎么得享他的快乐，在服侍当中盼望他的恩惠，盼望他的奖赏。各位，这个心你一旦失去了，你就掉入人的层面的服侍，你就会失去力量了。各位，所以这样的教会里面因服侍摩擦的事情是很普遍的，所以我要各位要理解。那么各位，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说，那牧师好，这样的事情我明白，我们谨慎，不要掉入人的东西哈。在服侍要谨慎、哦、不要只有服侍的好然后就得意，服侍的不好人说什么就沮丧、哦、这是我们常常要保守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说，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不容易啊，新加坡这个社会这么忙，每次都是听到这句话，这么忙，有家庭，有孩子，有各样的工作，老板的给我的压力，所以呢又要来聚会，又要来聚会之后又要服侍，然后回到家之后还要想教会的事情。各位，这个时候呢，人的有一些聪明啊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服侍主呢，我们要取舍， give and take 啊。那各位，这个叫做服侍当中的取舍观。各位，很多人有这种取舍观哦，多少时间给教会啊，多少时间要工作要这样，当然这些都是服侍，对不对？但是各位会发现，取舍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各位，真正服侍主的人是怎么服侍的？各位，真服侍主的人是得着主的心肠来服侍的。阿们。各位，你先取舍，你先有取舍观的时候呢，你经历不到超自然的能力，你经历不到圣灵的恩膏的。因为圣灵的恩膏是来自主的心，跟主的心，主耶稣的心，跟圣灵的恩膏是一起来的。所以各位，你得着心，比如说爱教会的心，看到弟兄姐妹渴慕主道的那个心，然后做音响，做 video。 我没有一个聚会是随便带领，没有一个讲道是随便预备的，对不对？因为看到主要说话，主要祝福圣民的心，有看到有一些人困苦流离来到教会的那个怜悯的心。各位，主的心你得着，很奇妙的，有超自然的上帝的恩膏引导会来，叫你在服侍当中，你既服侍的好，也不会忽略你的家庭，也不忽略你的工作。阿们。各位，这是说的容易，但是是你心灵的功夫。如果你不操练，你不得着心，你就前面走两步之后，哎呀，怕服侍太多了，能不能又退三步这样做，然后开始算啊，时间够不够，很多，那你的服侍呢，十年如一日，慢慢的你就发现你在做很多的东西，你带小组也好，你在教会做事务也好，没有突破，一成不变，对不对？所以这些属灵的奥秘圣经里面都讲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不可动摇，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下一句怎么说？你们的劳苦的确是劳苦，对不对？但是下面怎么说？不是突然的，因你们的服侍有人留在教会，因你们的服侍有些人得宝足，因你们这样的服侍有一天你们的家人走进教会，因你们的服侍，各位了解吗？因你们的服侍门路打开，很奇妙的，不是突然的，但是一天一天这样做当中，各位你就发现了这样的应许成真。那么各位，最后我给各位说，在这个序论里面，也特别今天我要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强调，就是我们主耶稣呢，其实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服侍观。他说什么？趁着白日，我们当作那 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各位，这句话讲的是什么？什么是白日？白日就是我们主他在地上，他还能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是黑夜，他受逼迫的时候要到了，对不对？那白日呢？所以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主耶稣他活在肉身的时候啊，他也面对一个局限，他面对一个期限，有一个服事的期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服事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全世界的时间，各位理解吗？我们有一个期限。有些人说牧师，等我工作忙完了上轨道了，我要服事或者等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们没有这么多事情了，我会服事，也尽情的会服事。各位，等你工作忙完了等你退休了，你有一些同事已经不在人间了。昨天我们英文聚会的时候，一个弟兄说他现在退休了，他很想就是现在要好好为旁边的人祷告。他说其实老实讲很亏欠曾经想祝福的两个已经离开了离开世界了。所以各位，你们了解吗？不是你现在要做能做的。各位，等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那个时候呢，可能我对青少年或者我对这些孩童的那个负担没有降大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养孩子的时候的那种感动，那种我看到其他的孩子的我的心里面那有感触，对不对？我知道这是神的关心。这个时候他再过五年之后没有了，对不对？可能你现在有病痛，我病痛怎么服侍？但是也就是你在病痛的时候，你对有病的人你特别有负担。那等你病痛好了，你生活好了，那常常能出国了，你有病痛的人就这样擦肩而过，对不对？各位了解吗？各位，趁着白日，趁着白日，你没有全世界的时间，你有时间，你有肉身，你甚至有机会，也有感动的一些局限。因为在人间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白日是有一个期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情况忙了，那个情况忙了，那个情况好了，我们才这样做的话，各位，那时候已经到你们要回去天家的时候。阿们，是没有人讲阿们啊，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各位，这几处的信息呢，是真的我用心肠肺腑来讲的，我真的要吐血来讲因为在预备的时候一直流血，死而复活，对不对？再次得到感动来讲的每一句话，我现在很大体的讲，但是你们知道我想过很多的东西。牧师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有限，也不是当中的复杂，但是今天呢，神在这个地方要教导我们，趁着白日你们要服侍主。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能刚信主不久就已经读过的那就是我们25章呢，这个才干的一个比喻那么各位，25章前面第一个比喻是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5个是没有预备灯油的，另外5个是预备灯油的，对不对？所以主来的时候预备灯油的人，他们见到新郎，对不对？那这个见到，那我们读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那我们会问，那怎么预备灯油去哪里买油各位，不是讲这个东西，喂，预备灯油，对不对？油代表圣灵，对不对？我们有跟从圣灵的，这被圣灵引导的一个人生是怎样的，这个要预备灯油。但是实际来讲，就是现在要讲的预备灯油的人，那他是怎么回应主人所赐给他的这个才干，对不对？那经文说才干，但是我觉得这个银子特别，我们要多思想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看第14节，14节呢，这里我们主耶稣自己亲口设立的比喻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各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还有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边领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领了2000，赚了2000，但那领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个经文很容易，对不对？也很有趣啊。我们主要是总是把很有趣的比喻这样讲，但是有很深奥的天国的意思，天国的奥秘在里面。各位，有一个主人啊，在古时代，其实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做法，要去远方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自己的家业产业呢交给仆人，这是最安全也最有怎样智慧的方法。那么这个仆人呢得了这笔钱之后呢，那他们是怎么得的？仆人说，主人这里说主人是按着才干把这个银子给他们。所以上帝叫你们管理的东西呢，绝对不会出于你们所能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我不能这个东西，那绝对不会出于你能的。那另外呢，那仆人主人所给仆人的，有三个仆人来讲，那三个仆人，一个5000银子，一个2000银，一个1000银子。那么各位，你是希望你得5000、2000？还是1000？各位，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有些人说1000这么少啊，能做什么东西啊？那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啊。但是我跟各位说，这个比喻呢，1000英文讲 5 talent, 2 talent, and 1 talent 啊。这个 talent 啊，就是说1000，中文翻译1000银子啊，1000银子的数目是多少？你们知道吗？就相等于一个普通的员工啊，20年的薪资了。各位，20年，如果他一年赚50000块的话，20年就是 1 million， 100万啊！各位，所以不是高嘎、能嘎啊、几嘎，不是这个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很多钱啊！所以呢，你想一个人拿500万，一个人拿200万，一个人拿100万，所以这个要显明什么？这要显明上帝交给我们的是何等浩大无限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我得了这样的，哪里够啊？那个，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因为你们没有数算，你们没有数算，所以总是觉得不够，我不能，我没有别人好。各位，很多很多这样的借口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看，那这个银子呢，是指的是什么？各位，很多人呢就不太明白，这银子呢，其实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一生的资源。你们听得懂吗？一生的资源包括什么？可能你的恩赐也有，可能你的关系联络网也有。各位，一个人曾经，各位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报告啊？一个人平均一生啊，他会结交600个关系，各位多不多啊？这哪里有，我就认识几个人了哦。你的学校、你的工作、你的一生亲友家属，其实平均来讲差不多600个。不是600个，有多少人啊？多少的管道，对不对？当然这个银子也资源也包括钱财，包括时间，也包括你的机会。各位，人很多的机会，对不对？有时上班有上班的机会，接触人的机会，有时候有祝福人的机会，各种的机会，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很多很多的机会都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上帝给我们人一生的资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总是没有数算，我们觉得我们不够，钱财不够，恩赐不够，关系没有什么这样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这样荡掉了。也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各位，这里面上帝安放着怎样无限无限的那个潜能，这样做了。各位，其实我们确认了，这个不要这样听，这样听好像没有感觉这样啊。各位，比如讲，各位今天早上起来，各位你想想看，那你读报纸，各位，这个跟你服侍神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主的话，他一翻开报纸哦，一把柴米油盐多少钱哦，或者今天股票有没有上，这样看。但是有一个人有主的，他是要祝福众人，他是要为万民、为社会祷告的。人的心灵现在的光景怎样？这个社会的动态怎样？这人现在遭遇的是这样，年轻人为什么这样的想法？他的心里面是想认识、想要的，所以这个机会是有的。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没有像你这样的机会？你要常常出国见到人，什么东西？各位，其实呢是有没有主的问题来的。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机会是一大堆的，资源是一大堆的，门路是一大堆的，各种各样。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谨慎。那这个主人呢，给三个仆人。那你想想看，我们讲回，如果一个人得到的500万、200万、100万，各位，你得到这样多钱，这主人这么信任你，把这么多的资源给你的话，你心里面有没有紧张？哟，这个紧张，这个重任。但是这个重任，很多人觉得这个只是压力嘞，压力不是压力，乃是什么？乃是主人的信任。所以主人的恩典，各位了解吗？所以恩典为什么叫恩光？一切都是从主而来，不是你的。所以呢，当主人把这样的东西给你的时候呢，所以一个有主的人绝对不会说，哦，这是我的啊，我要怎样用就怎样用，或者说偶然得到了，哦，我会赚钱，所以赚了很多，那这样不是这个东西，乃是有一种重任感。所以这个重任感对一个服侍者啊，他的那个重任感是很重要的，那知道这么多钱是有一天一定要交账，阿们。那么各位看，那么现在呢，有三个仆人，前面两个仆人用钱，他怎么用，跟最后一个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赚了5000跟2000的，他们怎样？他们去做买卖。赚取利润啊，所以我们要思想啊，这个比喻如果我们没有思想，我们这样读过好像一个故事了。那赚取利润，圣经怎么说？他们第，你们好好再看一遍那个经文啊，那个经文第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各位，他是一，所以想必啊，一个人仆人一得到这笔钱了，马上随即。很快的 ，very promptly， 啊，然后呢，做买卖呢，不是一做就赚钱，对不对？如果主人10年才回来，你要10年 ，very consistently， 很忠心、很有忍耐的 perseverance， 对不对？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做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呢，一定怎样？圣经说他们真的5000的赚到5000了，那个利润全部赚到了。那在这边我特别要鼓励各位一句话，有一些人说，那牧师，我们一生服侍啊都没有什么果效，传福音也没有人信啊，这样啊，家人也没信，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呢告诉你说，如果主交给你的，你马上有一个谨慎感，立时这样做，然后 consistently 很坚韧的继续这样做 perseverance， 各位有一天你会得到的，你还没有走完，可能前面都是在预备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最后他们都能够交账。只有一个仆人呢，很奇妙，他就把钱埋在地里。那他为什么这样做？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理由好不好？那这个经文，那我们后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第19节我们再看啊，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 算账。各位，这里哪一句话抓到你们？我们慢慢读哦。啊，哪一句话抓到你们？算账，有些人算账，马上啊。还有什么？我一读的时候过了许久。各位，这句话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因为服侍的人哦，遇到的最 advantage 的优势，是因为神给他时间来服侍，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有时间，我继续能够很谨慎的也去为家人祷告，有一天家人能够来到教会，对不对？服侍主的教会，然后做的事情在时间里面有看到果效。那但是呢，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 disadvantage， 对不对？好像有一个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危险，甚至可以这样讲，因为很多的信徒就是因为还久嘛，对不对？好像感觉主不会来，牧师整天讲他要来，他要来，几时来都没有看到他来哦。还是生活，还是养孩子，天天上班下班，生活都一样，然后苦难一大堆啊，然后呢，等啦，还有，对不对？所以呢，过了许久，所以你们一定信徒要有一种时间感。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没有时间感，没有紧凑感的，甚至把那个主还没有来当作是一种借口啊，叫你能够松懈或者做闲懒的人。各位，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过了许久，砰，有一天敲门了，主人来了，对不对？然后 OK， 算账的时候到了。我们看看算账的时候呢，二十节这里说，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的，所以是你交给我的，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哇，这样还不多事上啊，我这五百万跟他赚到那一千万还不多的事上。所以各位，这句话你们会知道吗？主人拥有的是无限的无限，对不对？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各位，所以呢，这个两个仆人呢，各位首先看到什么？他们得的称赞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你有这个机会、才干、恩赐，能够一生领一百个人信主，另外一个人领五千个人信主，但是最后呢，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阿们，那个称赞是一样的。那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会知道这不多的事上，这地上的事跟将来上帝交给你的那个荣耀的荣耀的这么多城跟主耶稣一同作王的那个是怎么能够相比？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地跟天的东西是无限的相差的，对不对？但是就算我们不要想天啊，这句话我们用在地上，如果今天你上帝给你的那一点点的恩赐、一点点的机会跟时间，你用来服侍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看见的那个差距是何等的大。各位，我们在这个教会，我常说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二十多个人都是年轻人，那时候有些人还在读书啊，这样我们开始的。今天我们教会当然不是说超级大，但是我们影响的人，我们祝福的人不但是国内海外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忠心很良善的一个表现所带来的东西。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一两年是看不到的，尤其前面七年的时候呢， 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人来人走，然后同工之间吵架受伤，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是会有的，因为那个人被炼尽的时候，你们理解吗？但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做的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各位，忠心的服侍，你忠心的服侍，各位，有时有些事情，重要的事情是一发生之后呢不可收拾的，对不对？所以福音一上帝的门打开的时候，天上的门打开了，就不可收拾之后所得的事情。有些人是为家人祷告二十年之后，开始一个两个家人信主，后来单单一年里面全家族就信主。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一个累积，忠心本身就累积来的祝福。各位，我们来看主人称赞他们的话。你这忠心怎么讲呢？跟我一起讲，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各位，良善和忠心哪一个字特别是触动我们？所以讲一讲，忠心还是良善？忠心，对，很多人都讲忠心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忠心是很容易看到的。忠心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在教会界久的人我们都很会看到长老们的忠心，执事们的忠心比如说做食物做了16年的做音响做了10年的，他很忠心的做，所以呢我们看到有那个果效，人都喜悦他们的服侍各位，忠心，尤其是呢，各位，忠心这个本身已经很不容易的，各位知道吗？忠心的工作是人一般看不到的，但是那个忠心的人一离开之后呢，你们就感觉到亏损了所以我每次用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林弟兄没有来茶点忽然间没有了，住在哪里啊？那没有住，那马上就为什么今天没有茶点？但是每天吃了习惯吃了没有感觉的，对不对？对，没有。所以呢，忠心的服侍是这样的，对，唱大音诗歌的，唱诗的，好像有时候没有人看到弹琴的没有什么忽然间有一天没有琴声的时候，哎呀，素云太重要，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忠心是一个很重要的 attribute， 很服侍者很重要的特性。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知道为什么主的称赞不是先讲忠心？主的称赞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各位，为什么先讲良善？好像良善比忠心更重要。各位，现在什么是良善圣经说我们人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义是什么？基督，因信基督，神赐给我们的义，对不对神不算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才得到这个，所以呢得到这个意义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一个服侍者良善的服侍？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良善的服侍者是来自他的良善，是来自他对这个良善的上帝有正确也公道的认识，这个叫良善，对不对？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一个服侍者呢，他对上帝不良善的一些想法是什么？这个上帝每次就叫我服侍都不管我的需要，各位有没有？这个上帝每次叫我只有爱他的教会，那谁来爱我他要求的总是比我能给的更多，各位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不良善的意念？各位，上帝你觉得这个是很普通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想的，起码不像上帝生气也像牧师生气嘛当然你像牧师生气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牧师是人，但是你像上帝，就是说你在服侍当中的那个怨气出来了，好像这个上帝不理解我，这个上帝没有把我的需要给我，这个上帝，所以呢其实在潜意识当中你对这个上帝的认识是邪恶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连最良善的那一位，你都对他的认识有这样的歪曲，各位，你还有什么良善呢？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一个良善的仆人是怎样？他做了一切之后，感谢主啊，给我这个机会，给我这个恩典，我能服侍他，这是主人对我的信任。阿们。对，这个叫良善，是因为这个良善 你才会有那个的忠心的。你们了解吗？如果你没有对这个上帝怀着这样的良善的心，这样的善意，你以为你能够忠心吗？哦，你的忠心就慢慢变成你的骄傲了。哦，我你看我很忠心，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忠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认识了这良善的上帝，也相信他的良善，所以你才能够这样的服侍。所以我这样解释，你们会知道我们服侍的瓶颈在哪里吗？有时候并不是你不忠心，你很忠心，但是到一个地步呢，你的忠心叫你软弱了，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意念出现，我这么忠心，但是上帝给我什么？我这么忠心，上帝没有开福音的门给我，没有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没有赏这个，因为错了。所以呢，你会看到最后主人说什么，你进来跟我分享我的快乐，因为一切我有的也是你的。你知道，各位，你看圣经多么奇妙，对不对？圣经是不啰嗦的，我很啰嗦。圣经就几句话里面啊，那个真意，所以叫做真理。那个真理的真意带出来之后呢，马上你心里面现在听了到之后，马上心里面知道，对，这个良善要保守啊，比忠心要保守更难。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我们人都是怎样，很容易恶念出来嘛，恶念出来哦。所以我是知道，尤其是越多服侍的人，越要谨慎。不要竞争，所以呢，主是他们的，你们来，跟我一起分享我的喜乐。一切我拥有的都是你们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他得到的赏赐是不但在天家，这一生他得到的怎样的财富啊、恩赐啊、机会啊、人际关系啊，各种的各样，多而又多。恩上加恩，阿们。所以这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上帝没有不公平的。各位，是人看不到神的恩光，所以总是觉得上帝不公平的。我是这一生这样服侍主，我也看到很多人对上帝有怨气啊，然后慢慢就变成对教会有怨气，或者对教会有怨气就变成对上帝有怨气，这很奇妙的。总之，上帝会中标的，因为他是 boss 嘛啊。他是头，所以呢，是对牧师有怨气，慢慢就是对上帝有怨气了。那我说，我哪有对上帝有怨气？我只对牧师有怨气，所以我才离开教会。OK， 那你离开了，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去教会？上帝有错吗？对不对？你去别的教会啊，不去，我不去，教会都是人的，就去。这个就是你对上帝有怨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不服侍神？难道你是服侍教会？你是服侍上帝的心腹啊！所以你不要讲骗话。不要自欺，人的心就是自欺的。从你所做的东西，你就知道你的怨气是向着谁。这是灵魂里面的事情啊，不是你的感觉的事情里面。OK，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恶仆，好不好啊？这个好像大家咬紧牙根哦。那我们一起看恶仆呢？恶仆的问题在哪里呢？24节这里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举镰，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各位，这句话很奇妙啊。然后我们继续看第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举镰，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是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各位，他的问题最严重是在哪里？你们说，藏起来，藏起来只是那个举动。什么东西叫他把银子藏起来？从他对他主人的认识，你是个忍心的人。忍心的意思就是 无情、刻薄，对不对？你这个给你赚多少，你也不会跟我分享的啦。我知道你的人啊，你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我给，对不对？各位有明白吗？你对上帝或者对教会有这样的，就是叫我给，会人心的人。然后没有收割的，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撒的要聚敛，对不对？哦，就是，所以这句话也能够说，这个主人呢、啊，这个仆人也知道，哇，这个主人是很有能力的。哦，他是到处去，还税，给啊、哦，他知道他有这个权柄，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他对这个主人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人来的。所以呢，我这样我就一千，老实讲啊，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他的心态是这样的，我就一千，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也一样，对不对 ？No difference。所以呢，他不但懒，也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所以呢，我这样，那就给你了啊，起码我帮你埋藏在地里，对不对 ？OK。所以呢，他给的时候，感觉上好像他觉得自己没有错的啊。对不对？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各位，主人怎么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的懒惰啊，懒惰是你的行为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你连试一试都没有，然后藏在地里，什么都不干，然后体贴自己的感觉、感受、自己的认为，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你这懒惰，但是比这个懒惰更严重是什么？你这恶仆，你对我的认识就是这样啊？难道我是这样刻薄、这样无情的吗？所以呢，后来主人连给他解释都不解释了。你们听得懂这句？所以主人说：“好，既然你知道。”我没有种的要收，没有撒的要聚敛，那起码你应该赚一些利息，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并不是主人自己是很刻薄的，这个主人是充满慈爱，充满恩惠，不然他不会跟前面的说，来跟我分享我一切的快乐，对不对？但是对恶仆来讲，他的眼光里面看这个仆主人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当他看主人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主人回应他是什么 ？OK， 就算你不认为我是有爱的 ，OK， 难道你不因我的权柄、我的威严而惧怕？起码忠心一点嘛，对不对？你们了解吗？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啊又饿又懒惰的仆人啊，他每次开眼睛看到神的时候啊，他看到的是只有他的。刑罚，所以他的心态是怕神的。我今天哎呀什么都是等一下服侍神，一点点服侍不好就被他打，然后你看上帝对我怎样，什么都拿走，然后健康拿走，钱也拿走，什么都不好。所以呢他对这个他看不到主人的善，所以 OK， 主人也说，既然你认为我是这样的，难道你不因为畏惧而起码在小事上忠心吗？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这个里面很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思想哦。我们在服侍主的很多的道路里面呢，各位，其实讲真的哈，比我们没有服侍更糟糕是，我们对这位上帝错误的认识。如果你对上帝错误的认识，你的心态是怎样？当一个仆人对主人错误的认识，他是跟主人怎样为敌的，他是准备离开的，只要有机会我就拿着包包走了，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能服侍神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根本跟神的关系都还没有发生，他跟神的关系都没有发生的话，他当然是懒惰，当然是体贴自己的难处，他做什么在家里做什么都是求自己的益处。我来教会能够啊遇到什么人啊， 啊，可以啊，卖什么东西啊？哦、啊，我能做什么？我结交一些人的关系，都是有我自己的目的啊。我服侍也是啊，你给人看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你心中没有神，所以当然，在最重要的事、最关键的事情的时候呢，找不到这样的仆人了。所以这是恶仆，懒惰的仆人。那么有些人可能读到这个东西之后，会说：“牧师，我觉得我不是恶仆，但是我有点懒惰。”有没有这样的人在这边出现啊？可能有吧。我的心是对上帝，我知道他是万王之王，我要服侍他，我要忠心，但是我就是生来有点懒惰。感谢主啊，这样的人已经知道自己懒惰了，已经蒙连续了，知道自己有罪的人已经没有罪了。但是我跟各位说，牧师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呢，这些年来啊，有些人说牧师的道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恩典哦，但是对人很有恩典，总是给人机会。的确，我是在下面啊，不管怎样软弱的人，给他们机会悔改，怎样啊？这是我把恩典要活出来啊。但是教导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督责、教训、使人归正的，所以教导的时候要清楚，要全备。所以当我们的心不谦卑，或者有体贴自己的软弱的，你就发现你听那个道很辛苦。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些年来讲，我越来越发现圣经的话说，我们服侍主要殷勤，真的要殷勤。所以我在对同工弟兄姐妹，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不是因为各位做一些服侍做错做得不太好，我比较在乎的是各位不要懒惰，不要随便献次等的给上帝。尤其是你对你的家不会这样的，你对你的工作不会这样的，那你献给主的东西啊、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行政啊什么啦，或者带小组啊、讲道啊，这些东西不放进心思，不放进祷告，然后一直到让自己这样下去，所以你会知道这是有一点体贴自己的懒惰啊、有一点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圣经说你这又饿又懒，这个懒字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说主啊，我是尽心尽心尽力，保罗说竭力多做主工。其实你好好看圣经里面主的仆人们啊，他们的服侍的那个辛劳，他们承受的那个压力，就这样做的时候呢，所以我弟兄姐妹，所以最后你会知道怎样，主他要我们的良善，我们的忠心。那今天呢，这个恶仆他受到这个刑罚，不是因为他没有赚取利润，乃是什么？他的心，他跟主人为敌的心，所以带来的，把他怎样？圣经怎么说？圣经这里这样说，第25章的时候呢，我们看25章说，27节啊，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交给，这个字怎么样读？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然后第28节，夺过他的1000来，给那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有些人说：“哇，没有服侍就是丢进地狱哦，哀哭切齿。”所以你们要理解这个经文要讲的是什么，他跟主人的心为敌。但是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也会明白，一个人他的服侍的整个的心态啊， 也会显出他到底属于不属于主。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一生只有要活在人前，得人的称赞，或者受了一点伤啊，就不服侍算了。这个从这个经文，所以经文是当然有得救不得救的人的，他们的样子很 extreme 很极端。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连属上帝的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体贴有一些恶念，对不对？我们体贴我们的懒性，圣经是有这样的强调。所以那里有一句真理说，怎样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取，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各位忠心良善的服侍，最后各位几年之后，各位多而又多啊，加在你们身上，恩赐、关系、机会，甚至经济都给。如果又懒又饿的人，上帝给他做什么？他就浪费在他的宴乐中，或者他就骄傲起来，骄傲起来，那你看我有这些东西。所以在一个上帝带领的一个团契教会，上帝是很有慈爱也很公正的带领啊。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一定明白，大前提是神没有不公平。虽然开始的时候有五千、两千、一千，对不对？但是你看上帝的赏罚里面，多的要多得，没有的连有的都要夺去。这个里面是上帝的慈爱公义的上帝，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里面讲出了很多我们上帝的一个属性，他的特性。所以这个今年呢，我们的信息呢，我讲回最后啊。那今年我这个经文已经读完了哈，那么我们今年是恩光照耀之年嘛，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活在恩光中的服侍，对不对？活在恩光中的服侍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你读了这个经文之后呢，我现在给各位有一些简单的应用啊。第一呢，各位，你读了这个经文，你自己个人要成为一个向上帝交账的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不要看大体哦，大体教会都在复兴，人都在来，都很喜欢，东西都做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看每个人，每个仆人，你看三个仆人，主人给出去多少银子啊？8000两银子，他赚回15000两银子，对不对？够不够啊？已经很多了。但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不是看利润多少，主人回来的时候是仆人的心，仆人每一个要交账，他们对我的良善忠心的那个心，他要看，他要得着。所以你们会了解吗？所以当一个我们在一起一个教会一年的，尤其今年我们要祷告的东西，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要交账的。当你真的主你托付我的，我知道这是你托付我的关系，我要好好的接触，你给我的机会我要抓紧，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呢，如果一个人很清楚的在主面前有交账之心啊，那他最后首先他自己想到主要来的时候他很平安，因为他知道主交托我的我都完成了。如果你想到主要来的时候，主啊，最好再久一点，不要太快来哦，你心里面就是知道你有不忠心之处，对不对？所以不要体贴那个亏欠之心。我从第一个信息我已经说了，我们人有这个良心啊，良心会告诉你哦，如果人一指责你什么，讲你什么，你是不能，你受不了，马上你觉得哦，不能承受那个控告。其实可能在那个地方你不忠心，你听到有一些道的时候听不下去，可能你在那个地方不忠心，因为你要成为交账的人。OK。那第二，各位，不管什么挑战，不管什么挑战，你要怎样继续学习追求做一个良善与忠心的仆人。各位，很多我们主所爱的子民啊，我们都是被什么限制哦，被自己的可能时间恩赐，或者有些关系，哎呀，同工关系不好，或者我的太忙，老板要求我，这些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圣经不是不了解这些东西的，但是各位， 当很多的困难来的时候，然后你心里面想，那这个服侍的东西，你开始要取舍。你有没有想说，原来我克服那个情况来服侍，这也是服侍的一部分。因为你服侍的时候，什么叫良善忠心啊？良善那个意念，主啊，你带领的一定是最美好的。主，你给我挑战，你的恩典一定够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意念要先得着。所以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更是要祷告的。你不得保守你的心，恶念来的时候呢，你忠心不了。然后你最后想的是只有取舍，只有放掉，聚会不要来，然后慢慢施工放掉，然后呢，然后等我在传统教会来的时候呢，我每一次看最热心服侍的都是做学生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也有读圣经，也有服侍，老实讲不懂时间哪里来的。这个一上来做工了，就是每个人都会讲做工了。一结婚了，哦，有孩子了，每个人都会讲有孩子的。然后等到孩子长，然后有一些人呢，十多年没有看到他，忽然间有一天看他在教会会出现啊，你不知道我以前很热心服侍的哦。哦，他好意思说他以前很热心服侍，那是十年你在哪里啊？哦，因为孩子在长大， PSLE, O-Level, 啊，这些东西啊，啊，所以呢很忙着。各位，这个叫服侍嘛。所以呢，各位，我要上帝托付我要建立的教会，要训练的工人，不是体贴的，乃是因为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又成为你服侍的机会了。因为我有这些孩子，所以呢我更会明白其他的孩子，因为我有这个难处，我更会了解那些有难处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预备我的心。那你说能力哪里来？你得着神的心才说，当你得着神的心了，你看神怎么为你开路，怎么帮助你。各位，趁着白日，因为过了那个日子之后呢，你会发现体力也不够了，精力也不够了，很多的看见眼光又不一样了。曾经有一个传道人的50多岁起来，他才奉献要服侍主，奉献服侍主的时候来带领牧师，那个主任牧师给他带领年轻人，年轻人啊 ，OK, 现在来带了一团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40岁的时候，你没有跟这群年轻人一起长大，时代也在变，你不了解他们怎么，他们的心态怎么变的。忽然间你说我读了神学了，50多岁来我要做传道牧养年轻人，做不到的。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了解吗？每一个施工都是这样的，你只有一生了，就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我盼望各位可以被启发啊，重要的话。然后最后呢，一定靠各位，特别呢，一定靠恩典服侍，经历恩上加恩。各位，教会里面呢，主的恩典在哪里？千万各位不要成为一个逐末忘本的服侍者。我刚才说，你追寻的那个末是什么？你追寻的末是服侍人的事情，很多跟同工之间的接触，你忘记了本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方面我是跟各位说，如果你不要成为逐末忘本，你一定明白讲道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聚会就算是里面做母亲父亲的戴住耳机拼命的要蒙恩服侍的， 我每次跟同工说，我们外面有 CCTV 这些，你们不用担心的。你们在只有比如说要外面的服侍呢，就讲道完奉献完再出去看，孩子们全部就是看着这些没有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你们了解吗？但是聚会的时候，各位真的守住心，拼命的要跟神交通，所以你恩典要得着，然后你才能够带来美好的服侍。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叫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光啊！就是在各位听到当中。然后呢，各位，恩典中的服侍是什么？也不是只有我分内的能做。其实一个人恩上加恩的时候呢，这个恩典连接，其实服侍是事物，事物呢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事物呢，你今天做了明天又有，当然重要，但是不是一个服侍的终极的走向。 服事的终极的走向是关系，我每次讲关系。所以呢，我们在一起同工，一起打扫，一起做 AV， 一起排椅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当儿你跟旁边的同工建立那个关系，友好的关系。其实服事只是一个机会，你们了解吗？所以接着服事牧养彼此，建立彼此的生命，其实这才。然后呢，有时候呢，在这个当儿，因为你恩上加恩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啊、可以做得更好，牧师托付我这个，但是感觉上可以做得更好。那你自己有亮光来的时候呢，你做。那比如说各位啊，你看啊，这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国荣执事做的啊，他做了很多年补乐厅了哈、啊，我也不懂怎么创新，但是现在他就觉得，哎，这样做好。我去看的时候呢，对，啊，其实服事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没有人催逼你哦，你自己也不求突破的话呢，那就会一成不变，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要交账的人，你自己可以这个责任给我，哇，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啊？那好像我们这边刚好放的这些 PowerPoint 这些，怎么放的更细、更详细？这些是很细节的东西，只有属于那个人的圣工哈、啊，他才会做的。各位，这个经文呢，我要讲完之后呢，我跟各位说，其实要讲的话很多了。讲完了没？不讲了。那要讲的很多了。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真的跟各位弟兄姐妹说，有时候呢，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啊，把这个当作服事好吗？教会所有的聚会都是服事，也特别我跟各位说，小组是很重要。有时候小组呢，我们来，我们要领受。我给各位一个观念，今年各位来小组的时候，各位给好不好？各位给，就是说，我们坐在当中，小组坐的时候，请大家借着你的分享，能够勉励旁边的人。如果各位没有预备心来服侍的话，你来到小组等，小组长今天讲什么？今天小组长讲的不好，我没有蒙恩啊。然后听弟兄姐妹讲什么啊？哎呀，上个礼拜也讲一样的啊，我不讲，然后我自己不讲。你不讲，你不分享你身上的恩典，他们怎么听到？小组长怎么有亮光？大家怎么能够蒙恩？所以这样慢慢一个施工就慢慢死掉了，一个小组就慢慢死掉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我们会听这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讲来讲去，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情况一来的时候，所以以前我在开始教会的时候，其中一个叫我最生气的东西是什么？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东西讲？东西讲，东西讲，没有，传到最后又是牧师在讲，所以最后我得到的恩膏是最多的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因为你们没有东西讲，所以我要讲，因为我不能让主的聚会就这样死掉，对不对？然后大家没有感动的这样回去。我最怕的是什么？主没有得到荣耀，你们了解吗？主在那个聚会没有，他的荣耀没有彰显，主一定会荣耀的，不管怎样。但是他的在聚会当中，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信徒看见，归荣耀给主，这才是那个聚会的用意啊！所以大家，哎，这不是要服侍的心态，要得。所以呢，各位会发现一成不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教会里面有怎样的服侍，你自己要寻找出来，因为那是属于你的。然后最后我跟各位讲完这个，我就解说。有些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牧师，这个哦，曾经我听过人这样说，这个人5000有2000有1000呢，所以每次牧师叫他做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哦，牧师，你是5000的，我是2000的啊、哦，我2000就够了啊。各位有没有人家这样啊？所以5000的你来做，你可以赚5000，我2000不能赚5000哦，就会呢。所以也有这样的人，所以人的心真的很奇妙。我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大家会想什么？会想什么啊？就后来给我抓到这个东西啊！ 哦，所以呢，人真的很有创意哦。我这样说哦，如果你每次说我是两千的，所以不能做这样多哦。首先，你的另外一个两千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圣经也说，那有的还要加给他，有没有？圣经也有这样讲。所以实际的来讲呢 ，OK， 当然，如果我现在叫你，哎，你上来一个礼拜讲四篇道，你不可能做到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有经过操练才会做的。但是你绝对记得，什么叫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就是你每年的服事啊，一定要加增。如果每年你的服事呢 ，quantity 是一样，啊，这个 quantity 叫什么量？然后 quality 也是一样 ，quality 叫质，对不对？也一样 ，something is wrong， 对不对？如果恩典是加上恩典，再加上恩典，主的恩典没有耗尽的，有的还要多加给他，那你一定问，那请，所以呢，你看我出国讲到，我出国不是休息的，嗯，就是去的时候呢，讲到完就回来，讲到完就回来的，有些地方去了。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回来了，我只知道这个叫日本哦，机场跟聚会的地方，然后就回来了哦。什么叫新宿库啊，什么啦 ，shopping center 没有，各位了解，先回了哦。以前刚刚去台湾的时候也是聚会回来了，是这样做的。但是呢，每年每年的这样的恩膏加上的，那我自己说，如果我每年每年的讲道是讲一样的，大家都懂了。我就不行，所以呢，我自己里面有一个重任，你们听不懂的地方要怎么讲到大家听得懂，然后有这群孩子在的时候要怎么深入浅出让他们听得懂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今天也选这个经文比较容易听得懂，你们明白吗？很多的东西是一直求恩来做的，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永远都是两千哦，嗯，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最后你就像那个一千的哦。那所以呢要谨慎，愿主祝福大家哦。我尽量这个经文的意思已经讲了，但是很多的话我觉得不能直接讲哈，因为这是很敏感的话题，对不对？我不能说谁服侍多谁服侍少，这是我们自己的良知在主的面前交账的事情。愿主祝福每一个真的继续追求要成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你的道赐给我们，教我们很清楚的从主的教训里面我们听到主的声音，也知道主啊，这个服侍你的仆人是多么的荣耀的。有时服侍当中有艰辛有难处，但是主应许与你一同受苦的也与你一同得荣耀。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万王之王，与我们一起同行，也愿意要把一切的快乐赏赐冠冕赐给我们的主。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